对维斯顿来说，美本身是颠覆性的，就像他那些雄心勃勃的裸体照引起某些人的反感惊骇时似乎正是的。事实上，是维斯顿，然后是安德烈·凯尔泰斯和比尔·布兰特，使裸体摄影受到尊敬。现在，摄影师较有可能侧重他们所揭示的事物中的普通人性。虽然摄影师仍未停止寻找美，但是摄影已不再被认为需要在美的保护下创造某种心灵上的突破。像维斯顿和卡迪埃·布列松这样一些有抱负的现代主义者，都把摄影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新观看方式，准确、明智，甚至科学。但他们已受到后一辈的摄影师，例如罗伯特·弗兰克的挑战。后者的相机之眼要的不是穿透力，而是民主，也不宣称要设立新的观看标准。维斯顿关于摄影已拉开朝向一种新的世界视域的窗帘的断言，似乎是20世纪头30多年所有艺术中的现代主义的过度充氧的希望，此后已被放弃的希望的典型。虽然相机确实带来了一场心灵革命，但根本就不是维斯顿心目中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只要摄影依然剥掉习惯性观看的旧墙纸，它就是在创造另一种观看习惯，既热切又冷静，既关心又超脱，被微不足道的细节所倾倒，对格格不入的事物上了瘾。但摄影式观看必须不断被新的震撼更新，无论是题材或技术更新，才有可能造成侵犯普通视域的印象。因为在摄影师所揭示的事物的挑战下，观看往往会调整自己来适应照片。斯特兰德在20年代，维斯顿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的前卫视域迅速被吸纳同化，他们细致拍摄的植物、贝壳、叶子、枯树、海草、浮木、石岩、唐鹅的翅膀、柏树结结巴巴的根、工人结结巴巴的手的特写照片，现在无非是一种摄影式观看的惯技。以前需要极有眼光才看到的东西，如今谁都能看到。在照片的指引下，大家都可以把一度是文学想象力独霸的东西，身体的地理加以视觉化。例如，拍摄一位孕妇，使她的身体看上去像一座小丘，或拍摄一座小丘，使她看上去像一位孕妇的身体。日益增加的熟悉性并没有完全解释为什么某些美的准则被用光了，另一些则保留下来。美的准则的耗损既有道德上的，也有感知上的。斯特兰德和维斯顿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美的概念竟会变得如此沉浮。然而一旦你像维斯顿那样坚持维护像完美这样一个乏味的美的理想，则有如此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据维斯顿的说法，画家总是试图以自己强加的方式来改善自然，摄影师则是证明自然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完美的构图，到处是秩序。在现代主义者的美学纯粹主义的好战态度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令人惊诧的对世界的慷慨接受。对于在卡梅尔20世纪20年代的瓦尔登湖附近的加州海岸度过大部分摄影生涯的维斯顿来说，找到美和秩序是相对容易的。而对于以拍摄建筑照片和城市居民的类型照片开始其摄影生涯的阿伦·西斯金德，一位紧接着斯特兰德之后一代的摄影师和纽约人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创造秩序的问题。当我拍摄一张照片，西斯金德写道，我希望它是一个全新的对象，完整而自足，其基本条件是秩序。 对于卡蒂埃·布列松来说，拍照是寻找世界的结构，沉醉于形式带来的纯粹快乐，是揭示混乱中有秩序。谈论世界的完美而不显得谄媚，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展示世界的完美，这一美的概念太过滥情，太过非历史，根本难以支撑摄影。比斯特兰德更追求抽象，追求发现形式的维斯顿，其整体作品比斯特兰德狭窄，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是以，维斯顿从未深感需要拍摄有社会意识的照片，并且除了在1923年至1927年在墨西哥度过的这个时期外，他一直都回避城市。斯特兰德则像卡迪埃·布列松一样，被城市生活那如画的荒凉和破坏所吸引。但哪怕是远离大自然，斯特兰德和卡迪埃·布列松，还可以加上沃克·埃文斯，依然带着同一种到处辨识秩序的严谨眼光拍照。施蒂格利茨、斯特兰德和维斯顿的观点认为，照片首先应该是美的，也即构图应该美，如今似乎显得空泛了，在无序的事实面前显得太迟钝，正如成为包豪斯摄影观之基础的对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也显得近乎有害。维斯顿的影像无论多么值得钦佩，无论多么美，对很多人来说已不那么有趣了。而19世纪中叶，英国和法国的早期摄影师们拍摄的，和例如阿特热拍摄的，其魅力则有增无减。维斯顿在日记《流水账》中认为，阿特热不是一位出色的技术家。这个判断再好不过地反映出维斯顿观点的连贯性和他远离当代口味。光晕大受破坏，色彩修正不佳。维斯顿指出，他对题材的直觉很强烈，但他的记录很弱，他的构造无可原谅，你常常觉得他没有抓住实质。当代口味暴露了斤斤计较印刷是否完美的维斯顿的缺陷，而不是阿特热和摄影的通俗传统的其他大师的缺点。不完美的技术现在受到青睐，恰恰是因为它打破了大自然与美的静态平衡，大自然已更多地变成表达怀旧和义愤的题材，而不是沉思的对象。这可见于维斯顿的最著名弟子安塞尔·亚当斯的《壮丽风景》和包豪斯传统的最后一部重要摄影集——安德烈亚斯·费宁格1969年的《大自然的解剖》。与当前拍摄大自然遭玷污破坏的影像之间在口味上的距离。就像回顾起来，这些形式主义者关于美的概念似乎与某种历史气氛以及对摩登时代新世域新纪元的乐观主义有联系。同样的，维斯顿和包豪斯学派所代表的摄影纯粹性的标准的衰落，也是伴随着最近数十年来经历的道德松弛而来的。在当前幻想破灭的历史气氛中，人们对形式主义者关于没有时间性的美的概念愈来愈麻木，较黑暗受时间限制的美的标准则亦显重要，引发人们重估往昔的摄影。而最近几代的摄影师显然反感所谓的美，他们宁愿展示无序，宁愿提炼一则往往令人躁动不安的译文，也不愿分离出一种最终令人放心的简化形式。这是维斯顿的话。然而，尽管宣称要以间接的不摆姿势的，往往是严酷的摄影来揭示真相而非美，但摄影依然在美化。事实上，摄影最持久的胜利一直是它有能力在卑微、空洞、衰朽的事物中发现美。至少真实事物有一种感染力，而这感染力是美，例如穷人之美。 维斯顿1925年拍摄的他最心爱的一个儿子的照片，尼尔的身躯似乎是美的，而这是由于其拍摄对象的优美线条和由于照片的大胆构图和微妙照明，一种由技巧和品味带来的美。雅加布·里斯1887年至1890年以粗糙的闪光拍摄的照片似乎是美的，而这是因为其拍摄对象的力量，也即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里，邋遢、奇形怪状的纽约贫民窟居民的状况，还因为这些照片的错误构图的正确性和缺乏对整体色调值的控制而造成的呆滞的对照，一种由业余性或粗心大意带来的美。对照片的评价永远充满这类美学上的双重标准。摄影士观看的显著成就最初是依据绘画的准则来判断的，这种判断尊奉有意识的设计和删除不必要的枝节，并且直到最近为止，这一成就一向被认为是由一批为数不多的摄影师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他们通过反省和努力，最终超越了相机的机械性质，达到艺术的标准。但现在我们清楚，在机械式或制拙地使用相机与极高层次的形式美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冲突。没有任何一类照片不可以呈现这种美。一张非刻意炫耀的实用性的快照，在视觉上可能跟最受赞赏的艺术照片一样有趣，一样有说服力，一样美。这种形式标准的民主化，是摄影把美的概念民主化的逻辑对等物。传统上，美与一些典范性的榜样，如古希腊人的代表性艺术，都只表现青春，也即身体最完美的时刻联系起来。照片则揭示美无所不在，除了那些在相机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之外，没有吸引力和对自己不满的人也都分到了自己的一份美。对摄影师来说，在努力要美化世界和反过来努力要撕掉世界的面具之间，最终是没有差别的，不存在哪一方有更大的美学优势。就连那些不屑于修整肖像照的摄影师，从纳达尔开始，不修整一直是有抱负的肖像摄影师的荣誉标志，也倾向于在某些方面保护被拍摄者，以免他们受过于暴露无遗的相机的损害。肖像摄影师都以专业责任保护那些确实十分理想的著名的面孔，例如嘉宝，但他们最典型的一项努力是寻找真面孔，一般是在无名者、穷苦人、社会弱者、老人、精神病患者，对相机的侵略性毫不在意或无力提出异议当中寻找。斯特兰德1916年拍摄的两张城市事故受害者肖像照《盲妇》和《男人》，就是属于这种寻找的最早成果，皆以特写拍摄。在德国经济衰退的最严重年份，赫尔默·列尔斯基拍摄了一整册的愁苦脸孔，并于1931年以《日常脸孔》的书名出版。列尔斯基付钱给模特拍摄这集被他称作客观人物研究的照片，过分放大的毛孔、皱纹、皮肤斑点暴露无遗。这些收费模特要么是从一个劳工介绍所弄来的失业佣人，要么是乞丐、街道清洁工、小贩和洗衣妇。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